女道士看了一眼，姑娘也喝酒，华华峰瞪了他一眼，我难道不能喝？女道士笑了，我只不过觉得奇怪，姑娘为什么突然又不怕酒里有毒了？
原来这女道士不但眼尖，耳朵也很长。华华凤的脸已有些发青了，幸好女道士已改变了话题。
你们两位这样的人到这里来，当然不会是来喝酒的。
段誉笑了笑，在下的确是想来拜访顾道人的。
你认识他？
还没认识到。
那么是不是有人叫你来的？
不错。
是谁叫你来的？
那位仁兄我也不认得。女道士仿佛也觉得这件事儿有点意思了，眨着眼睛说道，
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
是位谣传的大哥。
谣传的？
段誉说道，也许他本来并不是，只不过我看见他的时候，他是在谣传。段誉笑了笑，接着说：“无论谁要打扮成船家，都不太困难的。
那他长个什么样子呢？
黑黑的脸，年纪并不太大，眼睛发亮，水性也很高。”段誉苦笑着，接着说道：“我若到水里呀，现在说不定已被他淹死了。”女道士突然又叹了口气，
哎，我就知道一定是他。
段誉眨着眼睛，
他究竟是什么人呢？
这个人姓乔，天下只怕再也没有人比他更喜欢多管闲事的。段誉点点头，我同意。
女道士看着段誉，看了很久，才说道，真是他叫你到这里来的？
是啊。
你杀了人？
段誉又忍不住笑了，这笑就等于是否认，无论谁杀了人后都绝不会像他笑的这样的纯真。
女道士默然道，我看你的样子也不像杀过人的。
他好像松了口气，但很快又接着说，
你最近做了件大案？
段誉摇摇头，笑着说道，我看来像强盗吗？
那是不是有仇家追捕你？
没有。
你身上是不是带着红货，有人在打你的主意？
红货？段誉眨着眼睛。女道士解释着说，
红货的意思就是很值钱的珠宝了。
也没有啊。女道士皱了皱眉，
那么你究竟惹了什么麻烦呢？
这麻烦嘛，麻烦好像倒有一点，
恐怕还不止一点吧，否则乔老三就不会叫你来的。
我只不过打了几个人而已。
你打的是什么人？
是几个和尚。
和尚？
女道士眨着眼睛，
什么样的和尚？
几个很凶的和尚，说话好像不是这里的口音。
是不是会武功的和尚？
段誉点了点头，他们使的好像是少林拳。女道士又皱起了眉，
你出门的时候难道没有人告诉你，在江湖中行走最好不要和和尚、道士、乞丐结怨？
段誉苦笑道，有人告诉过我，只可惜那时我突然忘了。女道士轻轻叹了口气，
原来你也是个很冲动的人。
可是我出手并不重啊，绝没有打伤他们，只不过将他们打下水而已。
为了什么呢？
我看不惯他们欺负人。
他们欺负谁了？
是个女人。
我也想一定是个女人。是不是这个女人长得很美啊？
段誉的脸有点红了，小声的说道，长得倒也不难看。
那么她叫什么名字呢？
她自己说她叫花叶来。女道士第三次皱起了眉，皱得很紧，过了很久才问道，
你以前不认得她？
连面都没见过呀。
不认识啊。
你只看见那几个和尚在欺负他，连话都没问清楚就把他们打下水，
他们也根本没让我说话呀。
然后呢？
然后这个女的花一来，她就一定要请我喝酒。
女道士的脸盯在了段誉的脸上。你是不是喝了很多？
不太多。
然后呢？
然后我就走了。
就这么简单？
就这么简单。
难道你没吃什么亏？
那倒没有。
女道士带着微笑的说道，看来你若不是很聪明，就一定是运气很不错。
段誉忍不住的问道，这个女的花叶来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呢？是不是常常要人家吃亏啊？
女道士叹了口气，你难道真不知道，她就是长江以南最有名的独行女道。段誉愣住了。女道士接着说，你跟她分手之后就遇见了乔老三。
段誉点了点头，是，那时天刚亮。
那时你还不知道这乔老三是个什么样的人？
我只知道这乔老三不但要将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，而且还要请我下湖去洗澡。
那时你在他的船上？
现在那条船呢，已经沉了。
女道士失声的说道，但你缺一点也看不出像下过水的样子。
船沉了下去，可我并没有沉下去啊。
段誉忍不住笑了笑，接着说，
也许这因为我的运气真的不错。
女道士却叹了口气，也许这只因为你运气不好。
为什么？
你若真的被他请到水里去泡一泡，以后的麻烦也许就会小一些了。
这个我不懂。
你没听说过僧王铁水这个人吗？
没有。
女道士接着说，这个人本是个少林门下，却受不惯少林寺的戒律约束，最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，竟一怒脱离了少林派，自封为僧王。少林寺竟对他无可奈何，从这一点你就可以想象得到他是个怎么样的人。
段誉动容地说道，看来这个人不但是个怪物，而且胆子也不小。
他这个人呢，也跟他名字一样，有时刚烈暴躁，有时却很讲理，谁也摸不透他的脾气。
段誉往前迈了半步，他竟敢公然反抗少林派，那武功当然也很高吧。
据说他的武功可算是少林门下第一高手，就因为脾气太坏，所以在少林寺中的地位一直很低。
段誉眨了眨眼，想必也就因为这个缘故，他才会脱离少林的。
女道士接着说，其实他也不能算个坏人，只不过非常狂傲刚愎，不讲理的时候比讲理的时候多，无论谁得罪了他都休想有好日子过。他叹了口气接着说，他到江南到这儿来才不过两三个月，却已经有七八个很有名望的武林高手伤在他的手下，据说他只要一出手，对方就算不死至少也得断条腿儿。五湖大豪方刚只被他打了一拳，竟吐血吐了两个月，最后死在了床上。
段誉点点头，你说的那方刚是不是那位练过金龙罩铁布衫的前辈？
不错，练过金钟罩的人都受不了他一拳，何况别人呢？
段誉低吟着说道，
我打的那四个和尚莫非就是他的门下？
女道士点了点头，
这个铁水脱离少林寺后就广收门徒，无论谁想投到他的门下都得先剃光头做和尚，但只要一入了他的门就再也不怕人欺负，所以现在他的徒弟
只怕比少林寺还多。你想想，你得罪了这样一个人，你的麻烦是不是很大？
段誉不说话了。
女道士接着说，何况这件事儿错的并不是他，是你。
什么？是我？
江南武林中吃过花叶来大亏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，铁水就算杀了他也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你却为了这种人去打抱不平，岂非自寻烦恼？
段誉苦笑了一声，看来我想不认错也不行了。
现在铁水想必已认定了花叶来是你的同党，所以一定不会放过你。
我可以解释啊。
你难道已经忘了，这个铁水通常是个很不讲理的人？
哦，那所以我除了被他打死之外，就已经没别的路可走了。
也许你还有一条路可走。
哪条路？女道士伸出青葱般的芊芊玉手向前一指，
她指着一扇门，这扇门就在那阴暗狭窄的酒店里，上面摆着花生豆干的柜台后，
门上挂着油腻的蓝布门帘，上边也同样有三个大字：顾道人。
段誉看了一眼，怎么，道人还在高望？女道士点了点头，她从昨天一直堵到现在，根本还没有睡。
段誉笑了，道人的豪兴倒不浅呐。
女道士默然道，他虽然是个赌鬼，又是个酒鬼，但无论什么样的麻烦，他倒总是能够想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法子来解决。乔老三并没有叫你找错人。
那我现在进去找他？
女道士笑了，乔老三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，你随时都可以进去。只不过，
说完这句话，他叹了口气，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，接着说，
这赌鬼赌起来的时候，就算天塌下来，他也不会抬头看一眼的。
段誉笑了，我可以在旁边等，看人赌钱也是件很有趣的事。
女道士看了一眼段誉，又笑了，你好像对什么事儿都很有兴趣。
段誉还没开口，华华凤突然冷冷的说道，
这句话说的不错，别人就算把它卖了，他还觉得很有趣。
华华凤一直坐在旁边听着，好像一直都在生气。
段誉笑了，你放心，就算有人要卖我，只怕也没有人肯买。
华华凤冷冷的说，这句话也没有说错，又有谁肯买个呆子呢？
我真的是个呆子？
你真要进去啊？
我本来就是为了拜访顾道人而来的嘛。
别人不论说什么，你全都相信。
你若不相信别人，别人又怎么能相信你呢？
华华凤突然站起来，板着脸说道，你要去就去吧。
那你呢？
我既没有兴趣去看别人赌钱，也不想陪个呆子去送死，我还有我的事儿。
他再也不看段誉一眼，扭头就走。
段誉居然就看着他走，他居然就真的走了。
女道士眨着眼说道，你不去拉住他？
段誉叹了口气，哎，一个女人若真的要走啊，谁也拉不住的。
也许他并不是真的要走呢。
段誉淡淡的说道，如果他真的不想走，那我又何必去拉他呢？
女道士又笑了，你这个人呐，真有趣儿，有时连我都觉得你有点傻气，但有时却又觉得你说的话很有道理。
我现在只希望我真的很有运气。
女道士这时突然正色说道，但我还要劝你一件事儿。
我在听。
你进去之后千万不要跟他们赌钱，
否则也许真的会连人都输掉的。段誉当然不会去赌的，这本也是他父亲给他的教训。江湖中骗子到处都是，越以为自己赌得很精明的人输得越凶。还没有摸清别人底细之前，你千万不能去赌，千万不能。段誉本就不是那种见了赌就不要命的人，他怎么会去赌呢？
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
后边的一间屋子堆满了酒缸和酒坛子，一个叠着一个，堆得高高的，中间只留下一条窄窄的弄堂。从弄堂穿过去又是一道门，在门外就可以听见里边掷骰子的声音，只有掷骰子的声音。里边的人赌得居然很安静，有四个人在赌，一个人在看，四个人都坐在酒坛子上围着大酒缸，酒缸上也铺着木板。他们赌的是牌九，推庄的是个独臂道人，穿着件衣洗得发白的蓝布道袍，额骨很高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，用一只手叠牌比别人两只手还快。段誉知道他一定就是这地方的老板顾道人了。另外的三个人，一个是瘦小枯干满脸精汗之色的老人，一双指甲留得很长的手上戴着个拇指般大的碧玉戒指，他压的是天门。上家是个面有病容的中年人，不时用手里的一块雪白的丝巾捂着嘴，轻轻的咳嗽。丝巾用过两次就不要，旁边看牌的人立刻送一条全新的给他换。看来这人不但用的东西很讲究，而且还特别喜欢干净。可是这地方却脏得很，他坐在这里赌钱，居然已赌了一天一夜。好赌的人只要有的赌，就算坐在路边也一样赌得很起劲。下家是个身材高大满脸大胡子，顾盼之间伶伶有威，一双手粗得很，五根手指竟几乎一样长短，显然练过铁砂掌一类的功夫，而且练得还非常不错。这三个人穿的都非常华丽，气派看来也很不小，显见都是很有身份很有地位的人。但他们赌的却只不过是几十个用硬纸板剪成的筹码，筹码上也同样有顾道人三个字，写的是龙飞凤舞，仿佛是顾道人亲笔画押。好赌的人只要有赌，输赢大小他们也不在乎，所以四个人全都赌得聚精会神，四个人的脸色全都已发白，竟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。那练过铁砂掌的大汉刚赢了四个筹码，额上就已开始冒汗，一双连杀人时都不会发抖的手此刻竟似乎微微颤抖起来。他咬了咬牙，终于又推出四个筹码出去。满脸病容的中年人沉吟着，也压了四个筹码上去，现在只剩下天门还没有人压。那精瘦的华府老人却在慢吞吞地数着筹码，突然长长吐了口气说道，今天我没有输赢。裘然大汉立刻皱眉，现在谈什么输赢啊，指翁莫非想收手了？老人点点头，慢吞吞地站了起来，皮笑肉不笑地歪了歪嘴说道，你们三位还可以多玩玩啊，我还有事要告辞了。裘然大汗变色道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还玩什么呢？知翁难道就不能多留一会儿？那老人却挑起帘子头也不回的走了。裘然大汗咬着牙恨恨的说道，这老狐狸 简直堵得比鬼还精。我们就三个人压下去。满脸病容的中年人也在数着面前的筹码，轻轻的咳嗽道：“只剩下三个人，怎么压？我看今天不如还是收了吧。”裘然大汗急了：“
现在收怎么行啊？我已输了十几文钱了。”
原来一个筹码竟只不过一文钱。这裘然大汗想必是天生一副争强好胜的脾气，不肯服输，否则又怎么会在乎这十几文钱呢？